袁绍字本初，汝南郡汝阳县人，是司徒袁汤的孙子。父亲袁成担任武官中郎将，身体强壮健康，喜欢结交朋友，从大将军梁冀以下的人没有不和他关系好的。袁绍年轻时担任郎官，被任命为濮阳县长，因母亲去世辞去官职。扶桑三年期满后，追念自己幼年丧父，又为父亲扶桑。扶桑完毕，迁居到洛阳。袁绍容貌端庄威严，能够亲近世人，修养名声。他家世代担任三公等要职，宾客都归附他，加上他清心折节待人，所以没有不争相到他门庭的，世人无论贵贱，他都以平等的礼节对待，各种车辆填满了街巷。宦官们都厌恶他。中常侍赵忠在宫中议论说，袁本初故意抬高身价，喜欢豢养不怕死的门客，不知道这小子到底想干什么。他的叔父太傅袁伟听说后叫来袁绍，把赵忠的话责备他，袁绍始终不改。后来他被征召为大将军何进的属官，担任侍御史，虎贲中郎将。中平五年开始设置西园八校尉，任命袁绍为左军校尉。灵帝去世后，袁绍劝说何进征调董卓等人的军队，胁迫太后诛杀所有宦官，转任袁绍为司隶校尉。这些话已经记载在《何进传》中。等到董卓领兵到来，其都尉泰山人报信劝袁绍说，董卓拥有强大的军队，将会有不轨之心，现在如果不尽早除掉他，一定会被他控制，趁他刚到疲劳之际袭击他，可以擒获他。袁绍畏惧董卓，不敢动手。不久，董卓提议要废立皇帝，对袁绍说，天下的君主应当选择贤明的人，每次想到灵帝就让人痛恨愤怒，董侯似乎可以，现在应当立他为帝。袁绍说，当今皇上年纪轻轻，没有对天下表现出任何不善之处，如果您违背礼法任意行事，废掉嫡子另立庶子，恐怕众人议论不安。董卓手按宝剑呵斥袁绍说，小子竟敢这样，天下的大事难道不是由我决定？我想这么做，谁敢不听从？袁绍假意回答说，这是国家大事，请让我出去和太傅商议。董卓又说，刘氏的子孙不值得再留了。袁绍勃然大怒说，天下有力量的人难道只有董公您吗？横卧佩刀，做了一个长揖，径直走了出去。他把符节悬挂在上东门，然后逃奔冀州。董卓悬赏捉拿袁绍。当时侍中周弼、城门校尉武琼被董卓信任厚待，武琼等人暗中为袁绍向董卓说情，废立是国家大事，不是平常人所能理解的。袁绍不识大体，因为恐惧出逃，并没有其他意图，现在急于悬赏捉拿他，势必会让他生变。袁家四代广施恩德，门生旧吏遍布天下，如果袁绍聚集豪杰招纳部众，英雄人物趁机而起，那么太行山以东的地区就不是您所能拥有的了。不如赦免他，任命他做一个郡守，袁绍高兴于免罪，一定不会有祸患了。董卓认为有道理，于是派使者任命袁绍为渤海太守，封抗乡侯。袁绍仍然自称兼任司隶校尉。初平元年，袁绍就以渤海郡起兵，与唐帝后将军袁术、冀州牧韩馥、豫州刺史孔宙、兖州刺史刘岱、陈留太守张邈、广陵太守张超、河内太守王匡、山阳太守袁仪、东郡太守乔瑁及北相鲍信等人同时起兵，各有数万人马，以讨伐董卓为名义。袁绍和王匡驻扎在河内，孔宙驻扎在颍川，韩馥驻扎在邺城，其余军队都驻扎在酸枣，结盟誓约，共同推举袁绍为盟主。袁绍自封为车骑将军，兼任司隶校尉。董卓听说袁绍在太行山以东起兵，就杀了袁绍的叔父袁伟，以及袁家在京师的宗族，全部诛灭。董卓派大鸿胪韩荣、少府殷循、执金吾胡牡班、将作大将吴询、越骑校尉王圭去劝说袁绍等各路军队。袁绍让王匡杀了胡牡班、王圭、吴询等人，袁术也抓住并杀了殷循，只有韩荣因名望德性得以豁免。这时豪杰们大多归附袁绍，而且感念他家族的灾祸，人人都想为他报仇，州郡纷纷起兵，没有不以袁氏为名义的。韩馥看到人心归向袁绍，忌惮他得人心，担心他会图谋自己，经常派从事把守袁绍的府门，不让他发兵。 乔瑁于是伪造了三公的文书，传送到各个州郡，陈述董卓的罪恶，说天子处境危险，受到逼迫，盼望义兵前来解救国家的危难。韩馥这才允许袁绍起兵。他于是和众人商议说，是帮助袁氏呢，还是帮助董氏呢？至终刘慧勃然变色说，起兵是为了国家，何必问什么袁氏董氏。韩馥心里仍然对袁绍身怀疑虑，经常克扣军粮，想使袁绍的军队离散。第二年，韩馥的部将屈义反叛，韩馥与他交战失利。袁绍既已怨恨韩馥，就与屈义结交。袁绍的宾客冯骥对袁绍说，做大事如果不占据一个州，就没有办法自立。现在冀州实力强大，但韩馥是个庸才，可以秘密邀请公孙瓒领兵南下。韩馥听说后必定害怕，同时派能言善辩的人为他陈述祸福。韩馥在仓促之下被逼迫，就一定可以趁机占据他的位置。袁绍认为有理，更加亲近冯骥，立即写信给公孙瓒。公孙瓒于是领兵到来，表面上假托讨伐董卓，而暗中计划袭击韩馥。袁绍派外省陈留人高干和颍川人荀臣等人劝说韩馥，公孙瓒乘胜南下，各郡都响应他。袁车骑带领军队向东开进，他们的意图不可估量。我们私下替将军担忧。韩馥害怕了，说，既然如此，那该怎么办呢？荀臣说，您自己衡量，宽厚仁义能容纳众人，被天下人归附，比袁氏怎么样？韩馥说，不如他。面临危难果断决策，智慧勇气超过常人，又比袁氏怎么样？韩馥说，不如他。世代广施恩德，天下家家都受其恩惠，又比袁氏怎么样？韩馥说，不如他。荀臣说，渤海郡虽然只是一个郡，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州。现在将军您凭借这三方面都不如的形势，却长期位居袁氏之上，袁氏是一时的豪杰，一定不会甘居将军之下。况且公孙瓒率领着燕、带两地的士兵，他的锋芒不可抵挡。冀州是天下重要的地方，如果两军合力，兵临城下，危亡立刻就会到来。袁氏是将军的旧交，而且是同盟。一当前之际，不如将整个冀州让给袁氏，他一定会厚待将军，公孙瓒就不能再和您相争了。这样将军有让贤的美名，而自身像泰山一样安稳。希望不要犹豫。韩馥素来胆小怯懦，于是同意了荀臣的计策。韩馥的长史耿武别驾敏纯，其都尉沮授听说后劝谏说，冀州虽然偏僻，但有百万披甲将士，粮食能支持十年。袁绍是孤客穷军，仰仗我们的鼻息，就像婴儿在手掌之上，断了他的奶水，立刻就能饿死他。为什么要把州郡让给他呢？韩馥说，我是袁氏的旧部，而且才能不辱本初。良度德行而让贤，这是古人所看重的，诸位为什么偏偏要责难呢？在此之前，韩馥的从事赵福、程焕率领一万强弩手驻扎在孟津，听说这事后，率兵急速赶回，请求抵御袁绍，韩馥又不听从。于是他让出职位，出去住到中常侍赵忠的旧宅中，派儿子送去应寿让给袁绍。袁绍于是兼任冀州牧，假借皇帝名义任命韩馥为奋威将军，但不给他统帅任何军队。他提拔沮授为别驾，对沮授说，现在贼臣作乱，朝廷流亡迁徙，我家世代受朝廷恩宠，立志竭尽全力复兴汉室。然而齐桓公没有管仲不能成就霸业，勾践没有范蠡不能保存国家。现在我想和您同心协力，共同安定社稷，您将用什么办法来匡正拯救呢？沮授进言说，将军年轻时入朝为官，名扬四海，正值费力之际，忠义奋发，单身出奔，董卓心中畏惧，您渡过黄河向北，渤海郡臣服。您拥有一个郡的兵力，又聚集了冀州的部众，威震黄河以北，名重天下。如果率军东进，就可以扫平黄巾军，回头讨伐黑山，就可以消灭张燕，回师向北，就可以擒获公孙瓒，震慑戎狄，匈奴就可以立即平定。横跨黄河以北，合并四个州的地盘，收揽英雄之士，拥有百万之众，到长安迎接天子，在洛阳修复宗庙，号令天下，讨伐不服从的人，以此去争锋，有谁能抵挡？过上几年，大功不难成就。袁绍高兴地说， 这正是我的心愿。立即上表奏请沮授为奋武将军，让他监督统帅诸将。魏郡人沈佩、巨鹿人田丰都因为政治在韩馥那里不得志。袁绍于是任命田丰为别驾，沈佩为至忠，对他们非常器重信任。韩馥内心猜疑未举，向袁绍告辞，请求离开去投靠张邈。后来袁绍派使者到张邈那里有事商议，于是和使者附耳私语。韩馥当时在座，以为是要图谋自己，不久去厕所后自杀。这年冬天，公孙瓒大破黄巾军，回师驻扎在盘河，威震河北，冀州各城没有不望风响应的。袁绍于是亲自进攻他。公孙瓒有兵30000人，不成方阵，分派万名精锐骑兵在军队两侧作为两翼，其锋芒非常锐利。袁绍先命令屈义率领800精兵、1000张强弩作为前锋。公孙瓒轻视他兵少，纵马冲击，屈义的士兵伏在盾牌下，同时发动攻击，公孙瓒军大败，杀死了他任命的冀州刺史严纲，斩获甲士首级1000多。屈义追击到界桥，公孙瓒收兵回战，屈义又打败了他，于是攻到公孙瓒的营寨，拔掉营门牙旗，其余部众都逃走了。袁绍在后军十多里处听说公孙瓒已被击败，就卸下马鞍让马休息，身边只有帐下几十张强弩、百余名大戟士。公孙瓒的2000多散兵骑兵突然杀到，把袁绍包围了好几层，箭矢像雨一样射来。田丰扶着袁绍，让他退入一堵空墙内。袁绍脱下头盔扔到地上说，大丈夫应当上前战死，反而躲在墙垣之间吗？催促各弩手奋力发射，杀伤了很多公孙瓒的骑兵。敌人不知道是袁绍，渐渐有些退却。正逢屈义前来接应，骑兵才散去撤退。初平三年，公孙瓒又派兵到龙凑挑战，袁绍再次击败了他。公孙瓒于是撤回幽州，不敢再出战。初平四年初，天子派太仆赵齐调解关东地区，让各军都撤兵。公孙瓒因此写信劝告袁绍说，赵太仆以周公、少公的德行，奉命前来传达朝廷旨意，宣扬朝廷恩德，表示和好之意，就像云开见日一样，何等喜悦。从前贾父、寇寻互相危害，遇到世祖调解纠纷，于是同车并出。仇怨消除后，当时的人赞美他们。我自认为是边鄙之人，能够与将军共同有这样的和好，这实在是将军的眷顾，也是我的愿望。袁绍于是领兵向南撤回。三月上巳节，袁绍在薄洛津大规模宴请宾客，听说魏郡兵反叛，与黑山贼甘毒等数万人一起攻陷了邺城，杀了郡守。在座宾客有家在邺城的，都忧虑害怕，变了脸色，有的起身哭泣。袁绍神色自若，和平常没有两样。贼中有个叫陶生的，自号平汉将军，独自反叛其他贼军，带领部众从西城进入，关闭了府门，准备好车辆，装在袁绍的家属以及州内的官员士人，亲自护卫送到赤丘。袁绍回来后就驻扎在赤丘，任命陶生为谏议中郎将。六月，袁绍出兵进入朝歌路常山苍岩谷口讨伐甘毒，围攻五天，攻破了他，斩杀了甘毒及其部众10000多人。袁绍于是沿着山向北行进，进攻各路贼军左资丈八等，都斩杀了他们，又攻击刘石、青牛角、黄龙、左校、郭大贤、李大木、于低根等，又斩首数万级，全部屠灭了他们的营寨堡垒。于是与黑山贼张燕以及四营屠各、雁门乌桓在常山交战。张燕有精兵数万，骑兵数千，连续交战十多天，张燕的士兵虽然死伤很多，袁绍的军队也疲惫了，于是各自退兵。屈义自恃有功，骄纵不法，袁绍召来杀了他，并吞并了他的部众。兴平二年，袁绍被任命为右将军。这年冬天，天子的车驾在曹阳被李榷等人追赶，沮授劝袁绍说，将军几代担任台府，世代忠义，现在朝廷流亡，宗庙被毁，观察各州郡，虽然表面上假托一兵，实际上互相图谋，没有忧虑国家存亡、体恤百姓之心。而且现在州城初步安定，兵力强盛，士人归附，向西去迎接天子大驾，在邺都建都，挟持天子来号令诸侯，蓄养兵马，以讨伐不服从的人，谁能抵挡？袁绍准备听从他的计策。 颍川人郭图、淳于琼说汉朝衰落已经很久了，现在要复兴它不是很难吗？而且英雄并起，各自占据州郡，聚集部众，动不动就有数以万计，这就是所谓秦失了路先得到的人称王。现在赢天子动不动就要上表奏报，听从他就权力轻，违抗他就是抗命，这不是好计策。沮授说，现在迎奉朝廷在道义上是对的，在实际上也是合适的，如果不早些决定，一定会有先下手的人，权变不能失去时机，功业不嫌迅速，希望您仔细考虑。献帝的立位并非袁绍的本意，他最终没有听从。袁绍有三个儿子，袁谭字显思，袁熙字显雍，袁尚字显甫。袁谭年长聪明，袁尚年少而貌美。袁绍的后妻刘氏受宠，而偏爱袁尚，多次在袁绍面前称赞他，袁绍也惊异于他的容貌，想让他继承家业，于是让袁谭过继给死去的兄长，派他出京担任青州刺史。沮授劝谏说，世人说万人追逐一只兔子，一个人捕获后，贪心的人就都停下了，这是因为归属已定，而且年龄相等就选贤德，德性相同就占卜决定，这是古人的制度，希望上司先带成败的教训，下想逐兔分定的道理，如果不改，祸患就从这里开始了。袁绍说，我想让每个儿子各占一州，来考察他们的能力，于是让二儿子袁熙任幽州刺史，外甥高干任滨州刺史。建安元年，曹操迎接天子定都许县，于是下诏书给袁绍，责备他土地广大，兵力众多，却专门树立自己的党羽，没有听说有秦王的军队，却擅自互相讨伐。袁绍上书说，我听说从前有因哀叹而致使霜雪陨落，因悲哭而致使城墙崩塌的人，每每读到这些记载都以为确有其事，如今对照现实来看，才知道是虚妄之作。为什么呢？我出身为国效力，不惜倾家荡产来成就事业，以至于心怀忠贞却招致祸患，抱着诚信反遭猜疑，日夜长叹，肝肠寸断，气血不止，却从未有过城墙崩塌、霜雪陨落的感应，所以邹也起父又怎能感动天地呢？我凭借微贱的出身，从随从仆役中被提拔，在御史台任职，又被提升为军事校尉，常是张让等人扰乱天道，侵犯朝廷威权，残害忠良，煽动奸党，因此大将军何进忠心为国，痛恨祸乱，义愤填膺，认为我尚有一丝气节，可以委以鹰犬般的差遣，于是授予我监督之职，向我咨询方略。我不敢畏惧强权，逃避祸患，谋求私利，与何进同心谋划，事情没有违背之处。忠良的计策还没完全实施，元帅何进就遭害，太后被劫持，宫殿被焚烧，陛下圣明年幼，亲身遭遇困厄。当时何进已被杀害，军队士气沮丧，我独自率领家兵100多人，持剑冲入成明殿，在侧室挥舞兵器，大声呵斥官员，奋力攻击凶徒，不到10天，罪人就被消灭。这确实是我效命的一次证明。恰逢董卓乘虚而入，图谋不轨。我的父兄亲属都身居高位，不惧一家之祸，只图国家安宁，于是辞官出逃，在黄河之外谋划。当时董卓正贪图结交外援，招揽英雄，于是任命我为渤海太守，授予军号。我与董卓之间并无丝毫嫌隙，如果我想随波逐流，苟且偷容，那么尽可以窃取禄位，退也没有家族之祸。然而我愚昧固执，志向不可动摇，于是召集英雄，兴兵百万，在孟津印马，在漳河歃血为盟。恰逢袁冀州牧韩馥心怀逆谋，想独揽大权，断绝我军粮草，使我无法继续进军，导致奸贼肆虐，杀害我全家，无论尊卑大小，同一天被杀戮。鸟兽尚且会哀嚎，我之所以淡然忘却悲哀，脸上没有隐忍的忧伤，实在是因为忠孝之节在道义上不能两全，顾念私情就会妨碍大功，这也是我破家殉国的第二次证明。另外，黄巾军10万人焚烧青州、兖州、黑山军、张扬、蹂躏冀州地区，我便回师，奉天子的命令讨伐叛逆。战鼓尚未敲响，狡猾的敌人就知道灭亡在即，所以韩馥心怀恐惧，谢罪归隐，张扬、黑山军同时祈求投降。 我当时就擅自依据朝廷制度，仿效窦融，让一郎曹操临时兼任兖州刺史。恰逢公孙瓒率军南下，在北方劫掠，我立即日夜兼程，席卷而去，与公孙瓒交锋。凭借天威，每战必胜。我是公族子弟，生长在京城，颇知礼仪，不熟悉军事。况且从我的祖先以来，世代担任辅弼之臣，都以文德尽忠，得以免罪。我并非是与公孙瓒较量兵马之事，争战阵之功，实在是因为贼臣不诛，春秋所贬斥，如果有利于国家，专断行事也不迟疑。所以冒霜踏雪，不辞辛劳，实指望一战之福，以立终身之功。社稷未定，我确实以此为耻。太仆赵齐奉命前来宣明陛下宽宏的恩德，赦免小过，与天下更新。我接到诏书之日，便率师南归。这是我敬畏天威，不敢怠慢的第三次证明。另外，我所举荐的将校都是清正有德、明达事理之人，他们冲锋陷阵，死者过半，勤勉恭敬的功劳却不见记录。而州郡牧守竞相盗取声明，心怀二意，悠游观望，却都封爵次第，占据州郡，致使远近狐疑，议论纷乱。我听说治平之事，德高者位尊，仓促之时，功多者赏厚。陛下流离失所，洛阳祭祀断绝，天下伤心，志士愤慨。因此忠臣肝脑涂地，肌肤横分而无悔，是出于道义的感召。如今赏赐加给无功之人，以此离间有德之士，贬斥忠功，以此疑惑众望。这难道是心腹之臣的深谋远虑，还是禅宁邪说所致？我爵位为通侯，俸禄2000石，特殊的恩德我已承受，怎敢觊觎重礼，以求公使之赐呢？我实在痛心天降烈效，勤劳不被记载，尽忠为国，反而变成重罪。这就是蒙恬在边狱中悲嚎，白起在渡游叹息的原因。太傅赵日低位为师保，职责如同东征，却扰乱王命，宠幸不当之人，凡所举用都是众人所抛弃的，却采纳其计策，以之为谋主，致使我骨肉兄弟反成仇敌，兵刃相接，祸患更加严重。我虽想解甲弃戈，但事不得已。我确实担心陛下日月般的明察有所照不到，四方的听闻有所听不到，祈求陛下将我的奏章下发给群贤，让三公九卿议论我的罪过。如果认为我如今擅自专权是罪过，那么齐桓公、晋文公就应当被诛绝。如果认为众人不讨贼是贤能，那么赵盾就不会被记载弑君而遭贬斥了。我虽是小人，志向操守始终如一，如果能让我深明本心，不愧对先帝，那么我俯首就死，赴汤蹈火也是我的心愿。希望陛下能像施鸠之师所说的那样公平，杜绝邪谄之言，不让我含恨于九泉之下。于是朝廷任命袁绍为太尉，封为叶侯。当时曹操自认为大将军，袁绍耻于位居其下，假意上表推辞不受。曹操非常害怕，于是让位给袁绍。建安二年，派将作大将孔融持节拜袁绍为大将军，赐给他公使、节钺、虎贲100人，兼都记、清、幽并四州，然后袁绍才接受。袁绍每次接到诏书，总担心有不利于自己的内容，于是想将天子迁到自己附近，派人对曹操说许都地势低洼潮湿，洛阳残破，应当迁都到真城，以便封足完备。曹操拒绝了他。田丰劝袁绍说，迁都的计策既然不被采纳，应当早日谋取许都，奉迎天子，行动假托诏令，号令天下，这是上策。否则终究会被人擒获，即使后悔也无益。袁绍不听。建安四年春天，攻击公孙瓒，于是平定幽州，是记载在《公孙瓒传》中。袁绍兼并四州之地后，拥有部众数十万，而交薪日益滋长，进贡朝廷的物品逐渐减少。主簿耿包秘密对袁绍说，汉朝赤德已衰，袁氏是皇帝后裔，应顺应天意，以从民心。袁绍把耿包的建议告知军府僚属，议论的人认为耿包妖妄，应当处死。袁绍知道众人意见不同，不得已才杀了耿包以消除痕迹。于是挑选精兵10万，骑兵1万， 想进攻许都，以沈沛、冯骥统领军事，田丰、荀臣及南阳许攸为谋主，颜良、文丑为将帅。沮授进谏说，近来讨伐公孙瓒，出兵多年，百姓疲惫，仓库空虚，赋税劳役正重，这是国家深忧之事，应当先派使者向天子报捷，让百姓休养生息。若不能通达，在上表说明曹操阻隔我朝王路，然后进军屯驻黎阳，逐步经营黄河以南，多造舟船，修缮器械，分派精锐骑兵骚扰其边境，让他们不得安宁，我们则得以安逸，如此可以坐等成功。郭图、沈沛说，兵书之法，十倍于敌则为之，五倍于敌则攻之，势均力敌则应战。如今以民工之神武，联合和硕之强众来伐曹操，其势如同翻手，如今不及时攻取，日后就难图了。沮授说，救援危难，诛除暴虐，叫做义兵，依仗人多势强，叫做骄兵，义者无敌，骄者先灭。曹操奉迎天子，在许都建功，如今举师南向，在道义上就违背了。况且朝廷的胜算不再强弱，曹操法令已行，士卒精锐，并非公孙瓒那样坐以待毙。如今放弃万全之策，而兴无名之师，我私下为民工担忧。郭图等人说，武王伐纣不算是不得，何况兵家曹操，怎能说无名？而且民工师徒精勇，将士私愤，却不及早定下大业，正所谓天与不取，反受其咎。这是越国之所以称霸，吴国之所以灭亡的原因。监军之计在于持重，而不懂得见机而变。袁绍采纳了郭图之言，郭图等人因此憎骇沮授，说沮授兼统内外，威震三军，如果他的势力逐渐强盛，怎能控制？臣与主同则昌，主与臣同则亡，这是黄石公所忌讳的。况且统兵在外，不宜知晓内政。袁绍于是将沮授所统辖的部队分为三部分，让沮授、郭图、淳于琼各领一军，但还没有实施。建安五年，左将军刘备杀死徐州刺史车胄，占据沛县，背叛曹操。曹操害怕，于是亲自率军征讨刘备。田丰劝袁绍说，与民工争天下者是曹操，曹操如今东击刘备，战事一时难以结束，现在全军袭击其后，可一举而定，用兵贵在把握时机，现在正是时候。袁绍以儿子生病为由推辞，没有出兵。田丰举杖击地说，哎，大事完了，遇到难得之机，却因婴儿生病而失去机会，可惜啊。袁绍听说后很生气，从此疏远了田丰。曹操害怕袁绍渡过黄河，于是急攻刘备，打败了他。刘备投奔袁绍，袁绍于是进军攻打许都。田丰认为已经失去前次机会，不宜马上行动，劝谏袁绍说，曹操既已击败刘备，许都就不再空虚了。而且曹操善于用兵，变化无常，军队虽少，不可轻敌，如今不如长久相持。将军占据山河之固，拥有四州之众，对外结交英雄，对内修整农业备战，然后挑选精锐，分为骑兵乘虚而出，骚扰黄河以南，敌军就右则击其左，就左则击其右，使敌人疲于奔命，百姓不得安居乐业，我军不劳而敌军已困，不超过三年可坐等胜利。如今放弃庙堂的胜算，而决成败于一次战斗，若不如意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袁绍不听，田丰强谏触怒袁绍，袁绍认为他动摇军心，于是将他带上刑具关押起来，然后先发布檄文说，听说明主图谋危难以治变，忠臣考虑患难以立权，从前强秦弱主，赵高执掌权柄，专制朝命，作威作福，最终导致妄夷之祸，耻辱至今。到了吕后时，吕禄、吕产专政，独断万机，绝世于宫中，下临上替，海内寒心。于是将侯周勃、朱虚侯刘璋奋起威怒，诛杀逆暴，尊立太宗，因此道化兴隆，光明显赫，这就是大臣立权的明证。司空曹操的祖父曹腾原是中常侍，与左冠、徐晃一起作恶，贪婪放纵，伤害教化，虐待人民。父亲曹嵩是乞讨收养来的，因贿赂得官， 用车装载金宝，输送给全门，窃取高官，倾覆国家重器。曹操是宦官遗留下来的丑类，本无美德，狡诈轻浮，好乱乐祸。我幕府统领大军，扫除凶逆，接着遭遇董卓侵犯官权，暴虐国家，于是提剑击鼓，在东夏发号施令，广罗英雄，不计前嫌录用，所以与曹操一起参议策略，认为他有鹰犬之才，可用作爪牙。谁知他愚笨轻浮，目光短浅，轻易进退，兵败折损，多次丧失。我幕府又分派精锐修补整顿，上表任命他为东郡太守、兖州刺史，授以虎威，拨给偏师，奖励其威权，希望他能像秦军一战一样报效。而他却乘势跋扈，肆意残暴，剥削百姓，残害贤良。原九江太守边让英才俊逸，因直言正色，不阿谀奉承，被处以枭首之刑，妻子儿女也遭灭门之灾。从此士林痛恨，人怨天怒，一人奋臂，全州同声。所以曹操在徐州被击败，土地被吕布夺走，徘徊于东方，无处立足。我幕府本着强干弱枝之意，且不记录背叛之人，于是又援其披甲席卷而来，金鼓震响，吕布军队被打败，拯救了曹操于死亡之患，恢复了他方伯之任。这就是我幕府对兖州之民没有恩德，而对曹操却有再造之恩。后来天子东归，群贼乱政，当时冀州正有北方边境，无暇离开防区，所以派从事中郎徐勋前去调遣曹操，让他修缮宗庙，护卫幼主，而他却放纵自专，威逼朝廷，侮辱王公大臣，败坏法纪，擅自召见三台，专制朝政，爵赏随心所欲，行路有口而出，所爱者光耀武宗，所怨者灭其三族，公开议论者被处死，私下议论者遭暗杀，路上以目示意，百官闭口不敢言，尚书只负责记录朝会时间，公卿只是充数而已。故太尉杨彪历任掌管二司，官居极品高位。曹操因为个人小小的怨恨，便给他强加莫须有的罪名，动用鞭杖酷刑，各种毒刑全部用上，放纵私情，胡作非为，完全不顾国家法令制度。又有一郎赵燕忠心进谏，直言不讳，所提建议有可取之处，所以朝廷虚心听取，改变态度，并给予赏赐。曹操却想蒙蔽当时的贤明，堵塞进谏的言路，擅自逮捕并立即处死，不等上报朝廷。还有梁孝王是先帝的同母弟弟，他的陵墓尊贵显赫，周围的松柏桑梓等树木本应恭敬严肃的保护，曹操却率领将官士兵亲自前往发掘，破开棺木，使尸骨暴露，掠取金银珠宝，以致让朝廷流泪悲伤，世人百姓痛心疾首。他又设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，所过之处毁坏破坏，没有一具尸骨不被暴露。他身居三公的高位，却做出像桀纣那样残暴的行为，玷污国家，虐待百姓，毒害尸及人鬼。再加上他施行的苛政惨无人道，法令禁令交错设置，罗网布满道路，陷阱堵塞路途，抬手就碰到网罗，抬脚就踩入机关陷阱，因此兖州、豫州有走投无路的人，京城有呼街叹息的怨声。纵观古今书籍所记载的贪婪残暴、惨烈无道的臣子，没有比曹操更严重的。我方才正在讨伐外部的奸邪，没有来得及整顿惩治，暂且宽容包涵，希望能弥补过失。但曹操怀有豺狼一样的野心，暗中包藏祸心，图谋不轨，竟想摧折栋梁之臣，削弱汉室，铲除忠良，迫害善人，专做凶暴的枭雄。去年我击鼓北征，讨伐公孙瓒，他凶暴强横，违抗命令，被围困一年。曹操趁他未被攻破，暗中与他通信联络，想要借助帮助王师的名义，趁机袭击我军，所以率领军队到达黄河边，用船依次北渡。恰巧使者被发现，公孙瓒也被消灭，所以使他的锋芒受挫，他的阴谋没有得逞。他屯兵占据敖仓，凭借黄河为屏障固守，竟想挥舞螳螂的钱币挡住行进的巨车。我乘奉汉朝的威灵，在天下冲锋陷阵，有百万长戟战士，千群胡人骑兵，振奋中黄、夏玉、乌霍这样的勇士，施展强攻劲弩的威势。兵州军队越过太行山，青州军队渡过吉水、洛水，大军从黄河边截断他的前路，荆州军队攻下宛县、叶县，钳制他的后路，如雷霆震动，猛虎迈步， 汇集于敌营，像点燃烈火焚烧飞蓬，倾覆大海浇灭炭火，有什么不能消灭的呢？如今汉室衰落，法纪废弛，纲常断绝，曹操用精兵700人包围守卫皇宫，对外声称是护卫，对内却是拘押人质，我担心篡位叛逆的灾祸因此就会发生。这正是忠臣肝脑涂地的时候，烈士建功立业的时机，怎能不努力呢？于是先派颜良在白马攻打曹操的别将刘言，袁绍亲自领兵到达黎阳，举寿临行前召集他的宗族，把财产分给他们，说形势存在则威严无所不加，形势丧失则自身难保。他的弟弟举宗说，曹操的兵马敌不过我们，你有什么可害怕的呢？举寿说，以曹操的明智谋略，又挟持天子作为资本，我们虽然打败了公孙瓒，但部队实际上已经疲惫，而且主上骄傲，将领奢侈，军队的败亡就在这次行动了。杨雄说过，六国愚昧，为秦国削弱了周王室，说的就是现在这种情况啊。曹操于是救援刘言，攻击颜良，斩杀了他。袁绍于是渡过黄河，在延津南面构筑营垒。沮授临上船时叹息说，主上志得意满，下属贪图功劳，悠悠黄河，我还能渡过吗？于是以生病为由请求退兵，袁绍不同意，而且还对他心怀怨恨，又减少了他统帅的部队，全部并归郭图指挥。袁绍派刘备、文丑挑战，曹操又击败了他们，斩杀文丑。两次交战就擒获了两员大将，袁绍军中大为震惊。曹操回师驻扎官渡，袁绍进军退保阳武。沮授又劝袁绍说，北兵虽然众多，但强劲果敢不如南军，南军粮草缺乏，而物资储备不如我们，南军利于速战，北军利于缓战，应该持久拖延，拖延时间。袁绍不听，接连扎营逐渐向前，渐渐逼近官渡，于是交战。曹军情况不利，又退回坚守营垒。袁绍建造高大的望楼，堆起土山，向曹营射箭，曹营中的人都顶着盾牌行走。曹操于是造发石车攻击袁绍的望楼，全部摧毁，曹军中称之为霹雳车。袁绍挖地道想偷袭曹操，曹操就在营内挖长沟来抵御，又派骑兵袭击袁绍的运粮车，大败袁绍军，烧光了所有粮食。相持100多天，黄河以南的人疲惫困苦，很多人背叛响应袁绍。袁绍派淳于琼等人率兵10000多人向北营接粮草运输。沮授劝说袁绍可以派蒋琦另外组成一支军队在侧面，以断绝曹操的袭击。袁绍不听。许攸进言说，曹操兵力少，而全部兵力对抗我们，许都剩余的守军势必空虚薄弱。如果分派轻装部队，星夜赶路突然袭击，攻下许都，则曹操就能被擒获。如果许都未能攻破，也可使他首尾奔命，一定能打败他。袁绍又不采纳。恰逢许攸家人犯法，沈佩将他们逮捕，许攸不得志，于是投奔曹操，并劝说曹操袭击攻取淳于琼等人。淳于琼等人当时驻扎在乌巢，距离袁绍大军40里。曹操亲自率领步兵骑兵5000人，连夜前往攻破淳于琼等人，将他们全部斩杀。起初袁绍听说曹操攻击淳于琼，对长子袁谭说，趁曹操攻打淳于琼，我去攻占他的营寨，他就无处可归了。于是派高览、张合等人攻打曹操的营寨，没能攻下。二将听说淳于琼等人战败，于是投奔曹操。这时袁绍军惊慌扰乱，大败溃逃。袁绍和袁谭等人投扎伏金，骑着马与800名骑兵渡过黄河，到达黎阳北岸，进入他的将军蒋义渠的营寨。到帐下，拉着蒋义渠的手说，我把脑袋托付给你了。蒋义渠退出营帐来安置他们，让他们发布命令。众人听说袁绍还在，逐渐重新聚集。其余部下假装投降，曹操把他们全部活埋，前后共杀了80000人。沮授被曹操军队俘虏，于是大喊，我不投降是被抓的。曹操见到沮授对他说，你我天各一方，于是断绝交往，没想到今天竟然能够见到您。沮授回答说，冀州袁绍失策，自取败逃，我智谋力量都已穷尽，应该被擒。曹操说， 袁绍没有谋略，不能采用您的计策。如今丧乱已过12年，国家尚未安定，正应当与您共同谋划。沮授说，我的叔父、母亲、弟弟都性命系于袁氏，如果蒙您开恩，我速死就是福分。曹操叹息说，我如果早得到你，天下就不值得忧虑了。于是赦免了他，并厚待他。沮授不久图谋回归袁氏，于是被杀。袁绍外表宽厚，文雅有气度，喜怒不形于色，但性格骄傲自大，刚愎自用，不善于听取正确意见，所以导致失败。到军队返回，有人对田丰说，您一定会被重用了。田丰说，袁公表面宽厚而内心忌刻，不明白我的忠心，而我屡次用直言相劝，如果他打了胜仗而高兴，必定能赦免我。现在战败了，怨恨内心忌刻就会发作，如果出兵有力，我或许能保全，如今已经失败了，我不指望活了。袁绍回来后说，我没有用田丰的意见，果然被他耻笑，于是杀了田丰。官渡战败时，沈佩的两个儿子被曹操俘虏，孟岱与沈佩有矛盾，通过蒋琦对袁绍说，沈佩在位独揽大权，家族大兵力强，而且两个儿子在南边必定心怀反叛，郭图、辛平也认为如此。袁绍于是让孟岱为监军，代替沈佩守邺城。护军冯纪与沈佩不和，袁绍拿着事问他，冯纪回答说，沈佩天性刚烈正直，每次言行都仰慕古人的节操，不因为两个儿子在南边就做不义的事，您不要怀疑他。袁绍说，你不是讨厌他吗？冯纪说，以前所争的是私情，今天所陈述的是国事。袁绍说，好。于是没有罢免沈佩，沈佩、冯纪从此更加和睦。冀州的城邑大多反叛，袁绍又攻击平定了他们。自从军队战败后，袁绍生病，建安7年夏天去世。还没来得及确定继承人，冯纪、沈佩向来因骄横奢侈被袁谭所憎恨，辛平、郭图都亲近袁谭，而与沈佩、冯纪有矛盾。众人认为袁谭年长，想立他为继承人。沈佩等人担心袁谭继位后辛平等人会害他们，于是假托袁绍一命，拥立袁尚为继承人。